中山说法，普法继续。我是主持人，浙江杭州的李中山律师。我们今天继续普法来讲合同签字盖章这个重要的法律知识。我们接着上次课啊，继续来举例子，讲这种你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奇葩的案例。今天要讲的是啊，合同书上出现了假章，盖了假章，这个合同有效还是无效？那有人说呢，章都是假的，假章它就等于没有章啊，那合同很显然是无效了。这个结论你还真别下得太早。我来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我在两三年前做的一个建设工程的案例。这个案子呢，我的当事人委托到我，他和一个总包房签了一个分包合同，就是一个工程嘛，把其中的一块分包给他。当然我们不去探讨这个分包有效无效啊，他这个是有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肢解分包和转包无效，但无效也得给工程款啊，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他这个合同没问题，是有效的，拿来这么一个合同，我看看这个合同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欠我工程款啊，欠了1000多万，到现在还没给啊。我就问，你这个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工程已经完工了，完工了1年多了，快2年了。我讨了好多次，他还不给我呀，还拖欠呢。什么原因拖欠的呀？他说反正也不说什么原因，就是不给，没办法了，我只能起诉啊。我一看这个标的额还不小，1000多万，那起诉吧。光有这个合同还不够，当然这个合同是主要证据，怎么收集证据，怎么起诉，那我们今天不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合同当中出现了假公章，起诉开庭，对方来应诉。对方说这个工程款我们付了。哎，我说你付给谁了？他说付给你合伙人了。我们觉得很奇怪呀，我们哪有合伙人啊？他说合伙人某某某。哎，我们当时差点没跳起来，他怎么能跟我合伙呢？他是在这工地上，他是另外一块分包的，做什么什么的呀？当然，对方既然这么讲，这么抗辩，他总不能到大街上拉一个根本无关的人吧？他总要找一个有点关系的人。哎，还证明这个人在工地上，还证明这个钱付给他了。当然，我们拿了这个合同，我们说这个合同中约定的很清楚啊，我们这个公司是分包方，我们指定的账户也是我公司账户，我们指定的负责人是某某人，你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对方啊，也拿出了一个合同来，他说你看，这个合同当中呢，不是约定的很清楚吗？约定的这个人就是你们公司的合伙人，我们拿到这个合同一看，哎，本来我们这个合同当中啊，指定的代表是一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张三。可是对方那个合同当中呢，我们指定的代表有两个，比如说张三和李四。他说这个钱给李四了。当然，我们要说你对方那个李四是你后填上去的呀。我们合同当中没有李四这个人啊。如果举证举到这种程度，法院会怎么认定？一般来说啊，我们指定的代表，工地上代表往往是一个人。我的这个合同中是一个人，你那边呢后添加了一个人，对方的那份合同往往不被采信的。哎，有人说不对呀，万一是你那个合同当中你涂掉一个人呢？我告诉你，涂掉一个人，他肯定是有痕迹的嘛。那纸质的合同啊，你怎么把它涂掉的？你用笔划掉，盖掉，用刀把它刮掉，它肯定有痕迹。但对方后填上去一个，它就没有痕迹了。那打着一个横线，后边有空格啊，它填上去一个呀，它没有痕迹啊。两份合同放到一起，你作为法官，你会采信哪一个？当然会认定对方后填一个名那个，那是篡改的，那是后加上去的。而我们这个没有删掉一个人名的，没有用刀划掉一个人的名字的痕迹，对不对呀？本来这个事情很好认定的，但是对方说了，你们手里拿的那个合同啊， 是假的。我们公司根本就没有这个公章。哎，这个事情倒很奇怪。两份合同，除了我们的代表，他那多一个，居然章还不一样。我就问我们当时，你这个当时怎么盖的呀？对方说，怎么盖的？反正我们拿两份给他了。后来呢，对方盖完章以后给了我一份呢。其实我猜他也知道，我们先盖的章给了对方，对方自己留的那个呀，添了一个名。两份合同上对方那个章，他真不一样，给我们的这个章，用眼睛看都能看出来，他没有编号。对方的那个公章啊，他有编号。由此可见啊，这个对方老早就挖了一个坑给我们啊。当然，这个构不构成合同诈骗啊，要不到公安去报案，构不构成刑事犯罪，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其实也构成了，但我们今天不讨论，我单讨论这个民事案件。出现了一个假章，他说我们的章是假的，那假的就鉴定呗。对方说鉴定就鉴定，对方把公章拿出来了，那这是我们公章，我们这份合同公章才是真的，你看有编号的。我一看这个案子连鉴定都不用鉴定了，人家备案的公章它是带编号的，我们合同这个公章啊，它连编号都没有，那还用鉴定吗？你鉴定了，当然和人家那个备案的公章不一样了。这个案子呢，开一次庭，我们申请要补充证据，休庭了，等着下次再通知开庭吧。我们补证据，如果这个证据补不出来，这个案子很可能就输了。因为我们也不能证明我们手里拿的这个合同是真的，很简单啊，盖有对方的这个公章跟对方备案的公章不一致。我们的当事人一口咬定就是对方盖上去的，对方给我们盖了假章，但是这个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证明人给你盖了假章啊。当然后来啊，这个案子我是怎么举证的呢？他这个工程啊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工程，我们都知道这个重大的工程，或者是用国资的工程，或者用这个国际援助资金的工程啊，它都需要招投标。需要招投标的这个施工资料，它一定会在城建档案馆备案的。如果不需要招投标的，它可以备案，它也可以不备案。好在呀，这个是一个招投标工程，因为这个工程比较重大。我跟我当事人说，我们去这个城建档案馆，凭着法院调查令去调这个全部的施工资料。当时问我调多少，我说调全部的。调多少我哪知道他备案哪些没备案哪些呀。结果城建档案馆也很头疼，太多了，我们当天提了申请，他说这个当天复印不出来，太多了，你们过两天三天以后你们来拿。三天以后我们去拿，我一看头都大了，好多好多的资料，具体多少多我们不用说了，反正很多。拿回来审查吧。我说当事人咱们一起，单位啊派一个细心的人，在这方面有专业技能的人，咱们一起来挑。我们就在对方提交的这个施工资料当中啊来找。这个前提是这个资料是对方提供的，并且盖有的这个章和我们提供的这个合同上的章肉眼看起来要比较像的，凡是具有这样特点的我们都把它挑出来。我们就在这找，找了好几天，结果啊找到了好几份。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再拿到法院，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来鉴定。你不说我这个合同中盖的章是假的吗？那确实是和你备案的章是不一样的，这个章它确实是假的，但我们要证明这个假的章可不是我们私刻的，要是我们伪造的构成犯罪了，这个章是你们自己伪造的。它叫不叫伪造，至少它是一个不规范的刻章。因为我们都知道规范的，你一个公司像这种公章它只能有一枚， 什么公章啊、法定代表人的专用章啊、什么合同专用章啊、财务专用章啊、发票专用章啊、支票专用章啊，这一套章只能有一套，你怎么可以有多套呢？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往往他有的公司他就是有多套章，他自己私刻自己公司的章，你说他构成合同诈骗罪还难。他盖自己，他刻自己的呀，他只是一个不规范的一个违法的行为，你说他犯罪，他还真难定上。当然，他刻这个章，如果出去合同诈骗去诈骗去，这个另当别论的啊。但是啊，你刻了好几套章，在打官司的时候，对方就否定了，他说我公司没有这个章，你最后举证不能，这个章是假的，很可能就要遭到败诉。但是这个案子打到这里，我们申请鉴定。最后鉴定的结果表明，我们手里拿的这个合同的盖章和对方向城建档案馆就是提交的这个施工资料当中，对方自己提供的材料当中就用过这枚章，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是假章，但是这个假章也是你们盖的。那么这个合同有效还是无效？有效的。最终啊，我们这个案子呢也获得了胜诉。当然，这个案子。打了大半年，打得非常累，很累的。举证的时候呢，也有一点小运气。万一对方提交的这个施工材料当中没有这个文章，怎么办？这个案子可能也输掉了。所以啊，这个盖章当中啊，我们往往很难核实对方章的真假。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个章，我不管是真还是假，反正是你盖上去的。这个原则上，这个合同也是有效的。当然，这是两三年前我处理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今天去打，那法律适用可能又更加简单了，因为九民会议纪要提到了这一点，章是假的不要紧，关键是看谁盖的。如果是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你董事长盖的，你哪怕不盖章，你签个字就没有这枚章，就你董事长签个字，法定代表人签个字，这合同也生效啊。对不对？原则上也生效，除非有相反的约定。像我前面讲的，要签字并且盖章，啊，除非有相反的约定。那我在司法实践当中，你也不知道对方盖的这个章是真是假，是不是他准备多套章，你怎么办？这里面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盖章的同时，你一定要让对方签字，当然，对方签字的这个人也很重要。不是对方随便派一个人，跟对方有什么关系都说不清，也不是一个随便的员工签字就有效的。你想一想，他随便一个员工怎么能够代表他公司呢？你这种重大的合同，难道一个员工就能代表吗？这么重大的合同，工程分包啊，你敢说是小合同吗？你对于谁来说，他也不是小合同啊，一定要找到对方的主要负责人来签字。当然是对方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最好了。往往呢，这种合同你找不到他法定代表人，他大公司全国做工程的，那总部啊，他可能很远，但你一定也要找到他公司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盖章，主要负责人的字也签上，将来他吃不消赖。当然了，也有司法实践当中啊，遇到对方耍赖的情形，他怎么耍赖呢？他说这个人他也不能代表我公司啊，他也不是我总经理。他也不是我董事长，他就是一个公司的普通的聘用制的一个员工，换句话说，临时工，他怎么能代表我公司呢？哎，你说那不能代表你公司，这个章是你公司盖的呀？他说这个章谁知道你什么时候盖的？你自己私盖上去的呀？也不是我公司这个人盖的呀。如果是他公司的人持有他公司的章，哪怕是假章他也赖不掉。但是他偏偏说我们公司的这个人签字，我们否认不了，但这个章是假的。如果还是出现了这个案例当中这种情况，真的是假账，真的是对方多套章，你还证明不了是对方盖的，那怎么办？所以这个签字往哪签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个小窍门，你让他先盖章，这个签字啊，在这个章上签，这叫什么呢？油压印啊，当然还有一个词叫印压油，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先签字后盖章，这个字在下面，章在上面，对吧？ 如果先盖章后签字，这个字就往章上签。这个红章是在下面的，这个黑笔写的这个字是在章的上面的，说明了什么问题？先有章后签的字，你能不能说这个章是我事后刻个萝卜章敲上去的？我刻个萝卜章事后敲上去，怎么可能在下面呢？赖不掉。如果对方这个人也是对方的人，他赖不掉。这是一个窍门，这个任何法律上都不会写的，这就是经验，司法实践当中的经验。好，今天的普法我们讲了，公司他盖假章，合同一定无效吗？那可不一定，看谁盖的。如果这个假章能够证明是对方有权代表或有权代理的人盖的，哪怕是假章，也要对对方有约束力的，这个合同也是生效的。好，今天的普法就到这里，讲的可以说是纯干货了，感谢大家的收听。